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The AUKUS agreement. Israel batters Gaza in
Kremli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宁馨。
我们看到上周五联邦议会通过了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新法案规定的科技公司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16岁以下人群呢使用 Snapchat、TikTok、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服务。
嗯，那此举也让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首个实施这种禁令的国家哈。那您如何看待这一禁令的利和弊，以及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为您简要的回顾一下相关的内容。
嗯，我们看到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立法呢，在11月28号和29号先后在联邦参众两院获得了通过。那么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表示说呢，该法律旨在减轻 Facebook、TikTok 等平台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不过我们也看到有人担忧呢，这项即将在一年后生效的禁令呢，并未充分听取年轻人的意见。先来看一下禁令的具体内容哈。社交媒体平台呢，需要采取措施，防止16岁以下用户注册账号向 Facebook、Snapchat、Reddit、Instagram 以及 X 就是原推特平台呢，都将设置用户年龄门槛。
但是我们也看到，比如说 Messenger Kids、WhatsApp、Kids Helpline 和 Google Classroom 和 YouTube 等等应用呢，因为被视为是非社交类哈，所以就不在禁令之列。那么如果平台违规的话呢，将面临高达4950万澳元的罚款，而且呢，父母也不能代为同意让未成年人使用这些平台。
总理阿尔巴尼斯在11月初与堪培拉宣布这一决定时候表示呢，他说呢，这是为了家长们，社交媒体正对我们的孩子造成伤害，我认为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他强调说呢，家庭对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是深感忧虑。他说，我和成千上万的父母、祖父母以及长辈亲戚们交流过，他们都和我一样，对孩子的网络安全问题忧心忡忡。
我们看到，虽然父母或许希望自己的孩子少用手机和平板电脑，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呢，孩子们在网上花费大量时间来学习、玩乐、社交和娱乐，看一些数据哈。
嗯，在2020年的时候，电子安全专员署对600多名12到17岁的青少年呢进行了民意调查，然后就发现呢，他们平均每周哈大概花14.4个小时上网，那么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社交媒体上。
在参与调查的青少年中呢，大约每10人中就有4人，就是40%哈，表示呢自己在过去的6个月中至少有过一次负面的网上上网经历，其中就包括被陌生人联系，或者是收到别人发送的不适当的内容。
但是也有90%的受调查者呢报告说自己呢至少有一次正面的上网经历，比如说呢转发对其他人的积极的评论。
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首个对16岁以下青少年发出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这一禁令的利弊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了，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温馨提醒您，本节目呢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
你好。
我的小家伙呢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
对。
可是呢在这个年纪当中的时候呢确实是比较疯。
嗯。
又不能不给他们一个联系的手机，可是有了这个手机以后呢，你确实不可能24小时一直盯着他管着他。
那是。
那么这个年纪定在16岁呢这可以上，有的时候说15岁。这个可以商量，但是有一点呢，就他们这个年纪呢，为什么有点束缚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他们的社会经验不够，容易呢被一些错误的东西所引导， 抵抗力实在是太弱。另外一个，他们这个年纪呢，主要的时间还应该在学习上面。如果这个社交媒体太多的话呢，肯定是要影响的。你像我的小家伙，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他可以，你不能睡觉的时候都管着他吧？可是他睡觉的时候，他也会在被窝里干这事情。那么这个你如果说他可以随意上那个社交媒体注册账号的，他可以弄七八个，那可以说几乎读书就读不成书了。你又不能强制他，所以我觉得这么方从这一点上讲呢是应该的，因为这个小孩的社会经验这个处理方式跟成人不一样，这个差别呢，不是什么科学论证，这应该是一个社会经验积累的这么一个结果。类似的像那个投票权也是应该是出于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从这个角度讲有限制，也就是我们对他们的投票权有限制也是出于这个目的的，也是出于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具体的什么方法，那我不是专业人士。
嗯，
小孩子呢如果想要绕过这东西呢，他肯定也有很多大年龄的小朋友，十七八岁的这都会有。但是这些东西呢是具体怎么做的问题，如果前面的问题我们如果搞清楚就应该要采取一些措施的话呢，那么后面的问题呢慢慢会想出一些办法，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呢，就跟电台那个他们讨论也最广泛一个说法，就是说虽然说禁酒不能把十八岁以下小孩都给禁掉，禁烟也不可能把他都给禁掉，但是对这些商家这些东西和他们当时候呢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是应该是起到作用的。同时呢对这个社交媒体的事后追责也有法可依。比如说万一这个小孩子在某一个地方出了事情，那么从法律上呢我们国家呢就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渠道可以追责。因为这些责任呢社交媒体确实应该承担，因为针对的是十六岁以下的孩子，这个是跟我们成人是两样，他们应该有一个责任。如果出了事情的话，我们有一个法律依据呢，可以追这些媒体的责任。哎，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好嘞，非常谢谢赵先生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看法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分享您对社交媒体禁令的看法，以及您自己的经验经历分享哈。
嗯，
接下来的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Good morning, everyone. 我赞同政府执行这个法律。我把我的理由讲一下啊。作为议会政府，他为什么会把这个问题提到这个议事日程上面来？这个里面肯定是你们问题已经急中狼返了，再不处理的话，我们这个下一代就完了。我们不谈那些大道理，什么共产主义，根本就，我们谈现实。这孩子像那白纸一样的，像个花园一样的。他如果就是个荒芜，你栽花他就是花，你栽点草他就是草，他没有抵抗力，没有识别能力。但是他有求知欲望，他想了解这个世界。你给他一个什么世界，他就是什么世界。
嗯，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我们是资本主义过度。哪怕你可能永远都是资本主义吗？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人类追求真善美这个世界是一个愿望，是个最根本的善良的愿望，共产主义肯定要实现，但是他们现在没有这个印象，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是怎么精神崇高。我们不能去去串饼领导也吃不开，这些资本家要赚钱啊，要这个搞那些乱七八糟，他怎么盈利，他怎么资本，他没有资本怎么资本起来，他怎么运作起来，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受到这些影响。一定政府要采取措施，给他们好的东西。你让我们家我有四个孩子，跟你讲，基本上都成才。我不知自吹。
您限制他们使用社交媒体吗？
你怎么去限制他？他要打游戏，你怎么限制？很多家长呢，采取一种消极的方法，把他们电脑啊什么东西收起来。你现在电脑没了，他没有 monitor， 他就是手机啊。
对，
虽然可以现在，你怎么去制止他？只能靠自觉，劝导。
您一般怎么劝导的？
我就是引导啊，家里有上进心，我没有别的什么方法。他们也不听我们这道什么，我们这老古董这个什么什么中国社会，对他也听不进去，他也不理解不懂。
嗯，
你只能从这里引导他上进， 把我们这个家族传统，我们这个什么个家庭，你奶奶什么样，我们怎么来的，没有我没有你妈妈你就没有你们，你奶奶是什么样，你们就要跟着学
啊，就是不断灌输他们这种价值观，
要传承，要
对家族传承啊，
要有传承，
嗯，
对吧，你给他好的就好的传承，你给他坏的就坏的传承，他可能就给他就是黑社会什么，他一叫就把他踢进去了，很容易的。
嗯，非常谢谢陈先生分享自己的经验啊，谢谢您。
嗯，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欢迎您去拨打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哦，好的，两位主持人好啊。
您好。
这个立法，我要谈一下我的个人观点了。当然，
嗯，
首先呢，随着科技发展、人类进步，它每一项的新的技术突破创新，它都带来负面的，但它主流是正面的。这个主流正面呢，但对青少年来说，现在为什么立法，实际上是带来的负面的东西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么负面的东西显现出来，我们再立法，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当每当科技突破。创新发展起来以后，我们的立法是跟不上它的。
嗯，
那么这就需要在这个政治家在怎么判断界定。你以前记得，你们只记得叫好多电脑一上来以后，网络一上来以后，它正面的东西是很多的，但是必然带来负面的东西。那么这种青少年的是，实际上我们为什么立法？而且澳洲是这个全世界第一个16岁以下，实际上已经发生问题了。那么大家都谈到，就是说禁还是不禁？那么我认为是这样，是有利弊的。实际上从我的孩子来看，我记得有一次他买了好多低音炮，声音很响，
嗯，
自己一个房间里面在玩，结果我说你怎么，他你不要来管我，结果后来他告诉我他跟美国德国联系来打游戏
啊，
结果我就考虑这个问题了，我说你现在要读书的时候，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哎呀，我说我就是好像就调解，我后来我就采取，我不是放任不管，我说你要界定清楚什么是对你有利的，什么是没利的。我估计我的预判，像我的孩子他肯定看到负面的东西的，这是绝对的。因为负面和正面是要鱼与鱼是他自己界定的。然后呢，我就发现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孩子已经脱不了这种媒体了，但是从这个当中他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社会的负面，这是由他们自己自我界定。我认为这个立法是已经晚了，因为你作为政治家来说，你不能判断这种网络发展的快速性，甚至于超越所有的时空。你，我跟你讲了，他在德国和美国连起来，在澳洲三个地方连起来打游戏，你想想看，这开会就不谈了，谈了叫 chatting 就不谈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也延伸出个什么问题呢？科技发展，我们能不能引领？实际上，作为政治家来说，立法程序来说，你是不能引领科技发展的。你界定不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你科技发展带来负面，你什么时候去阻止它？通过立法，当你立法立完以后，事情已经造成一些后果了，对吧？这是当然了，他可以把立法以后，他把那个负面的东西缩小到最大程度。但是这个就是说，一个政治家，你能不能判断出以后的发展，这个是很重要的。
谢谢陈先生看法。
那么然后呢，我就发现呢，就是说对待这个问题，大家要有。就还是要就家长也好，我们社会也好，持正面态度，不是一味抹杀，全都讲抹杀的话，那个社会就不能发展了嘛。
好的，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陈先生的看法，谢谢您。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朱女士，朱女士您好。喂，朱女士，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哎，你好，
您好，您请讲。
我想讲，我很久没有跟你们讲话了。
哎，是欢迎你。
我是忍无可忍，我才讲的。我觉得啊，哎呀，我在这里都住了20几年了。
嗯，
我发现了这个澳大利亚，就是好多人都像井底蛙一样的，他们也没有出过国，也不知道香港什么样子，也不晓得中国是什么样子。一讲起 communist， 哇，你就是要盖死了。哎呀，我记得那个时候香港暴乱，我在悉尼大学上学哈。我也上了好几年，我也拿了一个学位。
嗯，
然后呢，那个老师啊，新一次的都在骂香港政府。我说你们去过香港了吗？你看到了没有啊？
嗯，他们是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的信息是吗？
好的，是，对对。那那个我不讲些了，我现在就讲啊。那你自己井底蛙，你还要把孩子也变成井底蛙，你以后你们要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呢？
嗯，
真是，你这个是非常自闭症的。你说16岁呀、啊，16岁的孩子差不多要成人了。
嗯，
你这
他16岁以下，对，
是16岁以下，但是孩子成长啊，他要见很多世面的，他要懂很多事情的。我们要教他们家庭教育，父母的榜样，父母沉迷这个手机，当然对孩子就是负面影响。政府啊，很懒哦，我觉得你们应该管那些媒体啊，可以去告他，他有什么不好的，你去告他呀，去什么？为什么要管我们的孩子不可以看手机？这是太自闭不对的，我觉得。
好嘞，谢谢钟老师您的看法。
我就讲这些哈，
谢谢您。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您好。
哎，您好，您请讲。哎，
你
也是，哎。
我觉得政府那个立法是很对的，因为小孩不仅是没有经验嘛，很多媒体都利用小孩来做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嘛，所以我说很对的，就这样。
好嘞，谢谢刘先生看法，谢谢您。最后留一点时间哈，我们来分享一位学者哈，这位学者呢是西西尼大学数字素养和数字健康研究员乔安·奥兰多哈，他说这个我们应该处于十字路口做一些什么，就是说提到一个数字素养的话题哈，这意味着需要针对数字素养教育呢涵盖多个问题，包括需要了解这个社交媒体算法以及内容发布的原因，青少年越了解他们看到内容的原因呢，就越会能学会掌控。
另外呢，青少年如何识别有害内容并做出反应，以及如果他们在网上寻求支持的话，如何识别可靠的基于正确的群体，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和定义数字时代的友谊，这些呢都值得我们思考。
嗯，他写到了禁令看似简单，但要保证孩子们的网络安全，我们需要做更复杂的工作来夺回社交媒体的控制权。以上就是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我是宁星。
在节目最后呢，温馨提醒您，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